我哋今日诵读嘅经文系记载喺但以利书第11:2-45，请听我读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位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拨开，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国的南方王的女儿必就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并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必生他，并生他的，以及当时辅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筑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如南方王的国，却要迎回本地。第十节，北方王的儿子必动干戈，召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摆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常胜。北方王必回来摆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第十五节，北方王必来捉女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队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意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取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岁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政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争战。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 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计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而且这都是暂时的。25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争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充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必怀恶计，同席撮方，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30节，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怒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涉足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显的凡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考验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愤悔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辅助，却有许多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练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王，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拜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40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逃离他的手，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去出去， 要将许多杀灭净尽。四十五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地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圣经一段读笔，愿主赐福听他听佢话语并且遵行的信徒。我哋今日好开心感恩有我哋本堂嘅主理牧者施朱霞牧师喺我哋当中传讲信息，讲题为历史中掌权的上帝，请施牧师。
多谢 Wendy 帮我读咗咁长嘅一段经文。OK， 每一次当我哋打开新闻咧，睇到国际嘅局势，风云变幻，强国的争霸，政权的更迭，有时都会感到迷茫和不安的问，到底这个世界是谁在那里掌权呢？今天通过达以利书第十一章，就好像拿开一把的锁匙，打开理解历史背景的真相的大门。在公元前的六世纪，上帝通过天使加百列启示给达以利详细的历史的预告，从波斯帝国的末期，我不记得了，咁俾大家。OK， 从波斯国的这个末期到希腊帝国的分裂，南方就是埃及的多利马王朝，多利马王朝和北方叙利亚塞琉古王朝之间长达数百年的血腥的争斗。有一位预表的基督的北方王的暴行暴露，经文有很多陌生的人名、地名和真节。我们今天不纠缠在这些的细节，而是从中去思想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掌权。今天会分三个的层面和大家一起思想。二到二十节，上帝主权在历史的细节当中显明。二十一到三十五节，上帝主权在恶势力面前依然的危立。三十六到四十五节，上帝主权指向最终绝对的胜利。先来思考二十到二十节，这段的经文是历史应验准确性是非常之震撼人心。我们先看看波西希列的兴衰。在第二节里面，这个的真实是指到将来末后神定义要发生的事。历史上出现了四位的波斯王，最后一位是薛斯王，即是以斯帖里面的阿哈随鲁王。我们看到他富有强盛，你在以斯帖记一章四节，他将荣耀之国的丰富和美好的威严尊贵给他们看了很多日，有一百八十日，为一切的首领领袖摆设盛筵一百八十日，可以见到他的财富和他的野心，引发自希列的和希列的冲突，因住傲慢出征希列而失败了。我们看到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这个的勇敢的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当他兴起的时候，年轻有为，勇敢善战，征服天下，却在三十二岁死了。我们看到这个的英年早逝，国就破裂了，应验了四个将军分裂了 帝国的事实。这个提醒我们，上帝是未来的历史的掌权者。今天或者我们都会面对社会政治，一是世界局势的混乱，自己一是家人因此而健康出现了问题。但是因着神自己的掌权，我们千祈不要惧怕。因为在诗篇四十六篇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跟着在第五到二十节，是描述了双方联盟，包括分人、背叛、真战的阴谋。我们在这个的过程当中，这个第五节将谁呢，就是有一个必比他更加强盛。即是你会看到呢，这个是指到巴比伦总督塞琉古一世，在公元前316年躲避敘利亚总督的追杀，逃到去埃及投靠多尼米一世，担任埃及的军队的统帅，创建王国比埃及更加的强大。而在第六节，埃及王呢，的儿子多尼米二世，他就将女儿呢贝勒乃斯嫁给敘利王这个安提阿古二世，他太太呢卢斯德呢就谋杀了这个贝勒乃斯和他的仔，连同呢这个安提阿古二世呢都杀了，立自己的仔做王。后来多尼米二世家族里面另外生了一个的仔多尼米三世，这个的帅军入侵北方的王就是敘利亚，双方就争战。多尼米三世将大量的战利这个的品带到埃及去。经文描述有多个的王朝君王的兴衰和衰败，南方和北方就你来我往，时而结盟、背叛、争战。他们的强盛、兴盛和衰弱，是好似取决于军事才能和政治的权谋，背后却是上帝设立了这个的界限。在第这个OK， 可能漏了。OK， 不要紧。在约伯记十四章第五节，讲到人日子限定，他的月岁在哪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在这个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我们看到人的筹算成就了神的心意，君王心为诡计，自我的权力野心而争战，甚至背叛和奸诈，成就了神早已定下的这个的计划。我们在这个的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为世界的领袖的转换、国际的局势的动荡而焦虑，记得上帝依然坐着为王，在国中掌权。让我们学习将信心从 这个掌权转移到这个的掌管万国万邦的神的身上。在第九、第十节里面，我们又看到这个北方的王，就是指到西流古二世。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主前的242年到40年，他们带兵去攻打埃及，但是被多尼米三世击退。两个的仔西流古三世和安提阿古三世，他们计划为他们的父亲报仇。后来因为西流古三世在战役被杀，报仇的责任就落在安提阿古身上的这个肩上。在11到12节里面，我们看到关于阿菲亚拉菲亚的战役，叙利亚的安提阿古三世惨败，多尼米四世赢了，但是因为懒惰放荡和皇后甚备的死了。有4到5岁的仔，这个的多尼米五世继承了他们的皇位。我们看到北方的王安提阿古三世，在多尼米四世去世之后，趁着个仔仲系细，就带兵去攻打埃及，入侵这个的巴勒斯坦。南方的王多尼米五世在位的期间，叙利亚的安提阿古三世和马其顿王腓力入侵埃及，那些不守法，在埃及统治底下的犹太人看到埃及的形势不是太好，他们就藉着结盟叙利亚入侵这个的巴勒斯坦，以致可以脱离埃及的统治。这个就是要应验在21到40节的记载，犹太人帮安提阿古三世应验安提阿古四世逼迫犹太人的意象。我们看到关于这个的安提阿古攻陷这个坚固城，占有了巴勒斯坦。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安提阿古三世将他的女克里佩脱离嫁给这个多尼米五世，很想藉着这个的婚盟可以掌握埃及的统治权，但是埃及的友合是克里佩脱离和丈夫联手，令到埃及和罗马结盟，打击了他爸爸的计划。我们看到安提阿古三世，他无视罗马的警告，入侵希腊的县里面的城市和岛屿，率领了军队击败了叙利亚。他只好接纳这个罗马提出苛刻的条件，割地赔款。他本来想令罗马接受侮辱，反而归犯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在19到20节里面，最后安提阿古三世遭人暗杀，安提阿古四世都被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看到埃及和叙利亚不断的征战，不是因为死恐战敌。整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今天看到国际的冲突、经济的动荡、气候的变化、政权的更换的更替，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去学习但以理，不要因为局势的混乱，自己一是家人的健康因而受影响而焦虑。我们不要凭己而行， 人云亦云，要认定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掌权，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让我们去持守信仰，去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因为他是掌管历史的主。第二方面，我们由21-35节去看回，在这个预言的高潮里面，就是有一个卑鄙的人上位。这个就是希腊的塞琉古的一位的暴君安提阿古四世，他是用诡计夺了这个的王位。我们从看到23节里面，他行事诡计，他和侄子多利米六世签订条约，当埃及毫无防备的时候，他突击最肥美的土地，抢夺最好的肥美的土地，收买人心，将他的财宝呢就分给百姓，表面是鼓吹和平，实际是想扩充。我们看到在25-28节里面，他不断地跟埃及来争战，来回得失，心中仇恨性弱。在主前170年，多利米六世按两大神的建议，向安提阿古四世宣战。其实这两大神的阴谋早已经在安提阿古四世暗地结盟，因着这个的阴谋，王的军队就被充满被杀的很多。我们看到二王是指到安提阿古四世和多利米六世，前者赋予了后者，强迫他们签订这个的和约。我们看到令到安提阿古四世成为了埃及的保障，但多利米六世暗中接住埃及各方面的力量去对抗叙利亚，结果安提阿古的计谋成就，因为到了定期，这个到了定期呢，事就了结，可以翻译成为因为事情到了指定的日期，就是还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埃及被毁灭的时间未到，安提阿古四世的阴谋就没办法得到实现。他赢得第一次的埃及的战争，掳了不少的战利品回去，但是不尊重神和犹太人所立的圣约，经过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亵渎圣殿，任意而行。我们就由这个的29-35节里面看到他行事是残暴，亵渎圣殿。在31节里面，32节设立那行为为可憎的，即是在祭坛上面献祝，敬拜宙斯，玷污了圣殿，侮辱耶和华，逼迫那些的人的信仰，他们的逼迫反而是炼净，是坚固了那些人的信仰。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民间的智慧人就是认识神的人，他们越发兴旺，并且教导很多人。在33-35节，我们看到逼迫不可以摧毁人的信心，反而炼净了信徒的心智。上帝允许逼迫是要试炼我们。安提阿古自高自大，亵渎圣殿，逼迫信徒，是旧约的敌 基督的预表，神是容许他的猖狂，但是定了界限，到了定期，灾难都必完毕。唯独忠心认识神的人，就是智慧人，必行事，刚强行事。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在黑暗的时刻，苦难会发生。今天我们未必是面对刀剑，但是面对的是信仰的冷淡，物质的诱惑，世界价值观的冲击，政治的冲击，我们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上帝仍然呼召我们要做那个的智慧人，不要随波逐流，要坚守真理，活出信仰的见证。上个月在讲道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了今年对我来说是很不容易，我健康都出现了问题，后来得起心肝去看家庭医生，他立刻转介我去看专科医生。因为我每一次在这里讲道都很吃力，跟以前不同，所以这个家庭医生转介我去看专科医生。经过初步的检查，发觉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他说发声是跟身体多方面的器官是有关，于是他这个的专科医生即日他即刻叫我去照头部和颈部的 MRI，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那呢照完了之后呢，他问我你辛不辛苦，我说很辛苦， It's torturing， 他说 worth it， 他跟我说 worth it， 值得的。哇，吓亲我！原来发觉我之前有小中风，我食道嗰度都有一个厚度，佢就即刻介绍我去睇一个嘅食道嘅专科医生。我第一次去睇呢个医生嘅时候，我等咗佢两个几钟，因为佢有一个紧急嘅病患。於是他安排了我在22號照內窺鏡。當我踏入手術室之前那刻，電話響，他的護士告訴我，醫生有緊急的病患，今天的手術需要押後。我整個人都傻了，我即時的反應就是覺得上帝是攔阻了我睇呢一个嘅医生，点解我睇佢两次都有难咗呢？于是我就因为突然间冇得做，唔知点，又禁食又乜一大扎，于是咧我就揾翻我嘅家庭医生，佢即刻转介我去睇另外一个嘅呢一方面嘅专科医生。这个医生就用保守的治疗，他不知道我今早其实已经是要去做那个治疗，他就说我们最重要是要知道有没有癌细胞，所以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你去照这个 PAP scan， 又不知道什么了，总之 PAP CT scan， 他说你照了呢发现身體有沒有癌細胞，由這裡下去，他說很多的器官都知道，而且呢他說他不贊成一開始立刻照內窺鏡，因為會影響到，因為那個聲帶啊，那些食道會開關啊，即總之你識就識，不識不緊要，他說一陣呢會影響到你的聲線，你可以无声，而且咧会影响到，如果唔小心攞呢个 biopsy， 会影响到你嘅肺膜。哇，咁 我说 so good， 我即刻跟他说 so good， 他说你去做吧，我就没有挣扎就去做了。那呢就发觉原来没有癌细胞，不过发现胰脏和肾脏那里有少少阴影。这个他说暂时不是癌细胞，不过要观察。他说那个期间是3至6个月，如果发大呢就是要留意，如果没有事呢就不关我事了。所以整件的事情我是很长话短说，我只是觉得上帝已经知道，他已知道，成为我的安慰和安全感。既然没有癌细胞，我今天就继续在岗位上面继续承担使命，直到见主面。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逆境里面仍然屹立。第三方面，神的主权是指向最终的胜利。我们看到这位任意而行的王，解经家都认为是安提阿古四世，象征末世的敌基督。我们看到37-39节描述了末后的大战，南方这个的和北方再一次卷入，但是这个的北方王的结局是注定他必在海和荣耀的圣山当中设立了他的宫殿的帐幕。我们又有40-44节看到这个极敌基督的猖狂，他自己自意上帝之上，他任意而行，崇拜军事和权力，堡垒的神。他为了自己的野心，可以随意的分配权力和土地，但是我们看回他的结局，他的结局请大家一起读。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我们看到结局就是必无人帮助他。他随人征战四方，但是到了末了必无人可以帮助他，他的结局简单来说就是毁灭。所以整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上帝终极的应许，今天的世界是动荡，恶人猖狂，信徒受苦，但是神仍然掌权。无论邪恶的势力有几强大，有几猖狂，结局早已经注定失败和毁灭。安提阿古四世是敌基督的预表，失败预表了所有与上帝为敌的势力最终的命运。因此我们不要为了世界的动荡而过度忧虑恐惧，我们要知道结局是在神的手中，最终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某一个政权的胜利、世界的和平，而是在于坐在宝座上掌管历史的上帝。他既然指引古时大国的兴衰，他都是掌管着今天的局势，都是掌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让我们去活出使命，传承永恒的福音，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让我们为了传到永生的食物来努力。历史的舞台始终都要落幕，唯有上帝的话语和属于他的灵魂是永远长存。我们的使命就在这个短暂的舞台上面， 忠心地去演出，將人指向永恆的救主。OK， 所以我們今天有兩個思想題目，我是否容易被世上的強國領袖所迷惑，而忽略了上帝永恆的國度。第二，但以理雖然未可以親眼見到意願的成就，但仍然信靠上帝，這個是否都令我們去相信上帝的計劃，即使我們現在都看不清。我們同心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你通過但以理書向我們啟示你的主權和信實。當我們面對世界的動盪和個人的苦難的時候，求你讓我們藉著你自己的說話心得以安穩，我們不被眼前的恐懼所限制，若我們定睛以永恆的旨意，你肯永恆的旨意和你最終的德性，求你使我們成為這個世代的智慧人，讓我們的生命來見證你的名，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門。